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川普政府2月12号宣布向国会提交总额4万亿美元的新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为五角大楼申请686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时说：“我们将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得多的军队。我们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我们正在更新和创新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了，因为别人正在这么做。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主计长奎诺斯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新闻部发布会上说，新财年国防预算是根据白宫刚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部刚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而制定的。这两项战略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安全与繁荣面对的主要挑战。2019年财年国防预算包括将美军人员扩大26000人，目标是拥有一支现役军人134万、后备军人82万的军队。经费预计获得最大增长的项目，但是武器装备的添置包括1550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90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武器。美国参谋部主管军力结构和资源利用的一位陆军中将说，专门面对亚太地区挑战的补强项目包括继续投资以保持美军的空天力量优势，添置更多维多利亚级的核潜艇、 P8A 侦察与反潜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以及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斯对川普政府提请的新国防预算表示忧虑。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的政府准备采取根本措施，彻底改变法国穆斯林的生活和组织结构。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说，他希望结束由最近几年圣战者发动攻击引发的全国争论。他表示，2018年第一季度启动的改革包括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组穆斯林组织，并对穆斯林与社会其他层面的关系进行监管。中国当局宣布起诉原本被看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2月13号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结束对孙政才涉嫌受贿案的侦查，并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他审查起诉。起诉书称，孙政才在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重庆市担任要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观察人士说，反腐肃贪往往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伊朗官员宣布，一名知名环保主义者在监狱中自杀之后，伊朗学术界高层人士要求得到解释。伊朗官员告诉波斯野生动物遗产基金会会长63岁的埃马米的家人，他被逮捕后2星期在监狱自杀。代表一些伊朗一流大学的4个学术团体联合向伊朗总统鲁哈尼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采取有效行动调查真相。索马里法官阿布杜勒卡维尤素福成为第一位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担任院长的索马里人。南非执政的非国大领导人星期二上午举行记者会，预计宣布他们决定不再让深陷麻烦的祖马总统继续担任国家元首。报道说，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普利斯托利亚经过13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星期二凌晨决定罢免祖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always...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呀，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李华。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000 呢？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Oh, 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一万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哎，但是我要给你一千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 10 grand 了，怎么样？
10 grand.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哎，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 grand.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丽华。
各位听众，今天丽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是一千美元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万美元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Ooh, 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 ,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哎，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他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 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ell,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Wait.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的？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 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哦，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主持婚礼吧。
That's why Carmen says John is missing the point.It means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what she said.
Oh, missed the point. 就是没抓住重点，没说到点子上。Carmen 其实并不在乎找假猫王还是假的 Michael Jackson. 关键是啊，他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婚礼的形式。
I know. If we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you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or our honeymoon.
I do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Go to Las Vegas for your bachelor party.
Really?You won't be mad if I have a bachelor party in Las Vega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your bachelor party wherever you want. You will just need to find a new fiancé.
John 为了要说服 Carmen, 开出了诱人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啊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那蜜月地点就随便 Carmen 挑。
Too bad Carmen says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对啊， Carmen 啊并不买账， 他还说 ，John 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办 bachelor party， 新郎的告别单身派对，那他就要和 John 说拜拜呢。
What do you think, Winnie? Will this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只要 John 遵守婚姻的至尊法则，我想他们肯定就不会离婚。
What is that?
绝对服从老婆大人喽。
But Carmen, when we got engaged, you said I could help plan the wedding.
Of course, honey. You can help me plan ou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Okay. Married life is going to be great.
So Winnie, where do you think John and Carmen will get married?
看来啊，他们真的要在 Carmen 的家乡举行婚礼了。John 说，在他们 got engaged 订婚的时候， Carmen 还说让他帮忙策划婚礼呢。原来啊，这婚礼的大主意还是要 Carmen 来拿。
Sounds like Carmen wins. What kind of a wedding do you think they will have?
我们下次接着听就知道了。
Cat, I just can't get over the thought that my friends picked me as their bridesm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I was ugly.
Oh, come on. 你想太多了。I'm sure they ch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reliable, pretty, and close to them.
Oh, 真的吗?
Of course. Being a bridesmaid is not that easy. You have to help the bride stay in her best state, help troubleshoot any problems that may ruin the wedding, and in America, you also need to make a short speech at the reception dinner.
Huh? 伴娘还要在婚宴时致辞?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伴娘要帮着忙前忙后的张罗，得有责任心呢。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chose you. They trust you.
哎呀，这么说我就舒服多了。好吧，咱们继续来听节目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 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Monica 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 Monica 说
That's right 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 007 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原来淡定的气场是这么练成的。First, you have to fake it.
Yeah, you'll fool not only others, but also fool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这也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
Monica also said we should reveal as few emotions as possible.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装酷，这不就没有亲切感了吗？
I'm with you there. Being a business person is really intense.
没错，所以现在咱们轻松一下，去听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something smells good.
Well, I've prepared some steak today for the tailgating party I'm having.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 tailgating party, 可是我想知道。Am I invited?
Of course you're invited, Yang Chen.
Yay!
So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ailgating, Yang Chen. Tailgating, T-A-I-L-G-A-T-I-N-G, is when football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football stadium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 host barbecue par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ame.
可是你说 tailgating party 是在比赛之前，比赛进行当中，还有比赛完了以后，那些 fans 还要不要进去看球啊？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he best thing about a tailgating party is you don't have to pay. You're outside. You're watching the game.
In the parking lot.
Yeah, that's right. A lot of people, they just stay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ve got food and drinks. And the whole par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ar that they drive in.
So it's free.
Oh, yeah.
那为什么叫 tailgating party 呢?
The tail of the car.
Oh, 车尾巴。
Right. It's the end of the car. And usually we s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and...
Oh, 就是车尾派对。
We have our snacks and our barbecue and our drinks.
Yeah.
We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he TV and it's a big party. It's great. Well, just a minute, Yang Chen. I need to go put my face paint on. Okay, I'm back.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You look like a clown. 你脸上得花花绿绿。
I'm not a clown, Yang Chen. I am a fan.
What is that on your face?
I am a super fan.
Tailgate party sounds like fun. I've never been to such parties.
Really? My family likes to go to tailgate parties during football season. You should join us next time.
好啊，好啊。那我脸上画什么图案？要不然我画个京剧脸谱。
The Beijing opera mask is really cool, but for tailgate parties, we don't need to go that far. 画你喜欢球队的队标就可以了。
I see. That's gonna be so much fu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川普政府2月12号宣布向国会提交总额4万亿美元的新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为五角大楼申请686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时说，我们将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得多的军队，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我们正在更新和创新崭新的核军队。老实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别人正在这么做。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主计长诺奎斯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说，新财年国防预算是根据白宫刚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部刚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而制定的。这两项战略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安全与繁荣面对的主要挑战。2019年财年国防预算包括将美军人员扩大26000人，目标是拥有一支现役军人134万、后备军人82万的军人。经费预计获得最大增长的项目是武器装备的添置，包括1550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906亿美元用于研发新武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斯对川普政府提请的新国防预算表示忧虑。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大幅度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同时又没有妥善顾及非国防领域政府预算的方式来增加军费，不是很明智。亚当斯说，总统的预算申请只是一项申请，国会将最终决定怎么做。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的政府准备采取根本措施，彻底改变法国穆斯林的生活和组织结构。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说，他希望结束由最近几年圣战者发动攻击引发的全国争论。马克龙表示，2018年第一季度启动的改革包括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组穆斯林组织，并对穆斯林与社会其他层面的关系进行监管。马克龙对星期日报说，政府的改革项目仍在实施之中，所以在完成之前不能透露详情。他说，法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继续交流想法，为政府的改革项目奠定基础。他说，需要改革的原因是伊斯兰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问题不断。根据宪法，法国是世俗国家。法国自1905年以来一直实行一条特别法律，教会与国家必须分离，并禁止国家承认或资助任何宗教。中国当局宣布起诉原本被看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2月13号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结束对孙政才涉嫌受贿案的侦查，并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他审查起诉。起诉书称，孙政才在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重庆市担任要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观察人士们说，反腐肃贪往往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伊朗学术官员宣布，一名知名环保主义者在监狱中自杀之后，伊朗学术界高层人士要求得到解释。伊朗官员告诉波斯野生动物遗产基金会会长63岁的埃马米的家人，埃马米被逮捕后两星期在监狱自杀。埃马米有加拿大和伊朗双重国籍，也是德黑兰伊玛目萨迪克大学广受尊重的教授。代表一些伊朗一流大学的四个学术团体联合向伊朗总统鲁哈尼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采取有效行动调查这一事件，追究导致这个惨痛损失的机构的责任。加拿大议会说，负责领事事务的官员阿尔加伯拉星期一上午在推特上发文说，加拿大关注埃马米死亡的原因。索马里海关尤素福成为第一位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担任院长的索马里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党政两大喉舌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于春节前夕呢联合推出微视频叫人民领袖，引发舆论震动。这是继地方媒体喊出伟大领袖而遭中共高层封杀，对习近平定位回归到这个核心之后呢，权威媒体再次推出领袖的称谓。观察人士指出，此举肯定有中共高层受益，官方或想通过媒体加强舆论的宣传教育，最终为领袖形成思想共识。那么习近平为何要执意冠以领袖的称号？人民领袖能否得到人民的响应和爱戴？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习近平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在延安的时期和中共建国初期呢，都有过这个人民领袖的称号，不过好像我记得都不是他一人独享。后来华国锋英明领袖的称谓，现在看起来呢，不过是一个短命的笑话。那么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人民领袖这个提法？为什么习近平需要这个称号呢？
在中共历史上，人民领袖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延安时期。据说呢是陕北的农民自发的把这个一副牌匾送给毛泽东，上面写的就是人民领袖啊。当然也有说啊，这个牌匾还不止送给毛泽东一个人，还有其他的领导人。那么这个牌匾意思当然很简单很清楚，所谓人民领袖无非就是强调人民和领袖之间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啊，人民爱领袖，领袖爱人民。那么具体到当时的情境来说呢，那就是陕北的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袖嘛热爱陕北人民。关于这个陕北和毛泽东和领袖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个谎言。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陕北生活了13年，可是等他1949年到了北京，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前后一共统治了27年，可是在这27年之中，他没有回过一次延安。当然不止毛泽东本人，其他领导人也没有回过延安，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也就是中共掌权已经26年之后去了一次延安，还是陪着越南的总理范文同去访问的。那当时周恩来就讲说，越南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全国性的革命的胜利。延安地区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你看他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延安对中共来说既然那么重要，哺育了你，怎么你到后来可以掌权之后可以20几年理都不理别人呢？那个地方那么穷，你中央政府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帮助一下呢？那么这个道理其实反过来一想就很明白了。其实陕北的老百姓和中共的关系在当年是搞得非常非常之紧张，非常之不愉快。你想想，你想就明白了。你像陕北本来就穷，你这么平天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军队，你给当地老百姓多大的经济压力？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政府，当时的共产党边区政府对当地的老百姓没少欺压，没少横征暴敛、抓壮丁、派公差，这种事一定少不了。所以时间长了，两边都一定对对方有很大很大的怨言。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共产党，而共产党继承之后，他也知道他也不喜欢那个，他也不喜欢曾经给他那么多帮助的陕北的人，所以进了京之后理都不理人家，那么才有后来这个故事。所以这就说呢，所谓人民领袖一开始这个就是个神话，就是个谎言。那么回到今天，习近平之所以想获取人民领袖这个称号，那当然首先在于他想获取领袖这个称号。当然领袖你说在英文中领袖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个词，但是在中国这种语境之下，久而久之变得似乎就有一种差别。 好像如果在你习近平头上安上领袖这个词，那就意味着你在权力方面，这个个人吉祥方面又往上走了一步啊。那么所以他急于得到这个领袖这种称呼。那前段时间使用这个，有人就提出这个伟大领袖，看来这个不太受欢迎，受到某种抵制。那么现在就提出人民领袖，其目的呢也在用一种就是中共早就用过的，因此呢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称呼，使你在个人集中权力方面，在这个头衔方面，在称呼方面更上一层楼。我想这是他这么做的意图。
看来呢，习近平他非要这个领袖不可。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说啊，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打拼出来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啊，人民领袖这个视频，他强调过去五年习近平两大功绩，一个是扶贫，一个是反腐。那张先生，您觉得这两大品牌能为习近平赢得领袖的这样一个称号吗？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毛泽东这个获得这个领袖的桂冠用了多长时间？这个一个呢，当然过去中共的传统说法就是，经过22年的奋斗，夺取了全国政权，那是从1927到1949，就然后呢，怎么算下来啊，觉得是22年。但是具体的，比如毛泽东从1921年吧，就算中共那个所谓的这个1921年创党，其实这个日子是不对的。那么1921到这个中共七大确定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认这个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用了24年。如果说是再换一个说法，说这个。从1921年到这个1949年，就从建党到建国，那么这个呢是用了28年，也就是经常大家说这个毛泽东跟28这个数字有这个各种的巧合。那总之来看，就是这个时间的长度是很长的。那当然还有包括我也为这个事儿，我还真去查了一下。这个关于什么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这种表述，那他这个首先他是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共党八股里经常讲的。那么当然还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理论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什么。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而这些来看呢，好像习先生也都在追赶。就是你看他现在这个造神的过程，基本上也是沿着毛的这些个历史贡献的门类来这个跟踪，来这个就是追攀吧。但是这个时间有点短，就是只有5年的时间。你说就建立了不世之功勋，那么当然现在强调的，就是不仅是他这个反腐和扶贫这两个方面，还有就是像这个他在国际活动中这个主场外交中的作用等等的这些，所以但是你要说这个实至名归啊，现在我们还真的没办法。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表述，就是习先生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看这个视频，这个6分钟的视频，其实只突出了这个人民领袖这个题目，那么具体来讲，就是领袖这个称号、这个头衔儿，可能这一点呢是符合这个领导人的要求，可能呢他也很享受这一点。所以我想现在基本上是为他量身定制了这么一个头衔，但是这个头衔是不是符合历史，符合这个中共自身的实际和符合这个这位领导人对于这个对于中共、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所做出的贡献，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加这个尊号的话为时过早。一般这个帝王上尊号其实都是在驾崩以后的事情，现在上我觉得真的有点早。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
就是习近平他走向这个领袖称号这个道路，实际上也不是平坦的，而是经历了种种的这个试探和反复。十九大之后呢，地方媒体曾喊出伟大领袖这样一个称谓，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叫响，反而被中央封杀了。我请问胡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习近平他能坐实这个领袖的称号吗？
我看这次好像倒能坐实，退一步讲，就算这次还是没能坐实，那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就是打定了主意想戴这顶帽子了，因此很可能各方也就做了让步，横竖你想戴，那就让你戴吧，那这里呢，他毕竟和当年的核心呢，更不用说把什么习思想写到党章宪，宪法里不一样。他不需要通过一种那个特别正式的一种这种程序来确定，只要你报纸上、你共产党宣传的、你的舆论工具上，经常的使用这个词汇，把它加在习近平前头，那么久而久之，那就成为这么回事情了。再说呢，这件事情呢，他确确实实，他用人民领袖这个称号，就比原来用伟大领袖这个称号，我想阻力就会小一点。那这方面我当然，因为我们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上台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很得人心，那时候报纸上宣传呢，这个华国锋安了个头像就是英明领袖，当时大家一想呢，这个英明领袖倒也说得过去，你要说那个给他安伟大领袖，大家就觉得这个不合适，他凭什么伟大呀、他的文治武功哪能和毛泽东相比呢？但是反过来英明呢，就没有不一定有这个意思，那所谓英明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智，那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做得对，做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只有他那个位置上做得出来，因此呢给他安上英明领袖这个称谓呢，当时很多人还是能够接受，至于后来他很快的下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你现在习近平想给自己安的头衔不是伟大领袖啊、因为这样子呢就人们就不至于把他和当年的毛泽东来个相比较，因此使他陷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另外呢，也不用英明领袖，免得使人想起华国锋，给他一种不吉利的感觉。那么现在用人民领袖，而人民领袖在共产党的词汇里头呢，那无非就强调你这个领袖本身的这种合法性，他这种来源。换言之，任何人当了中共的领袖，他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民领袖，因为按照共产党那套他们那套理论的定义，你领袖就是代表人民的，你就是人民的领袖，所以相对而言呢，这个称呼本身他在理论上方面的遭受的应该比较小一点，估计呢他慢慢的就会这个头衔就会很可能给他带上去。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这次人民日报和央视联手推出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称谓呢，高层或者习本人受益，外界纷纷这样认为啊，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其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和素有习近平文胆之称刚刚接任央视台长的这个盛海雄，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我想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就是1981年这个所谓历史问题决议，这个上面的表述呢，他是认为就是这个革命的胜利啊，是全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什么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处于首要地位啊，这个是中共自己的决议说的话，就是他并不是唯一的领袖，但现在给人的感觉呢就没有了，就是只有唯一的领袖，其他的都不是领袖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历史决议还有一点有趣啊，就是他讲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指的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套东西。就说那个时候中共啊，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刚结束的时候，中共的脑子还算比较清楚，因为大家都深受其害了。现在呢，可能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宣传啊，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王沪宁先生他一
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位这个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家，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认为只有这个有权威的领袖人物出现，这个才能够主导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变革。那么这个他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理论上的终身的事业，这个恐怕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他和其实作为这个王沪宁先生来讲，哪位主子来了他都能为他做最好的包装。那么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包装的，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包装的背景，究竟王沪宁先生在这一轮的包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哎，这个领袖的称谓的出现，啊，这个在这个时刻出现，就是在啊这个十九大结束，这个人大即将换届的时候出现，那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当然，此前刚才您也谈到这个地方上有一些领袖的称法，这个称谓出台，然后又被这个叫停。其实我追溯了一下，就是此前还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纪念中共建军九十周年这个阅兵中间，主持阅兵的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范长龙讲了，叫一定牢记领袖的嘱托统帅的号令，啊，这个是应该说是更早的一次这个做这样的这个包装。但是这次呢后来没有延续下去，但是呢确实是首创啊。这个此外呢我们看啊，就是如果谈到山海雄呢，当然我们查一下他的履历，他这种火箭式的提拔跟他领悟啊，或者是跟他这个紧跟中共的这个造神运动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造神刚才也讲到，这个是胡平先生讲到吧，就是说从这个延安时代就开始，其实我看到就是最早的也是用民歌的形式，这种民歌到底怎么出现的，其实当然是党的宣传，然后把它用民歌的方式表达，就是说他用了一种文艺的色彩，先把这些东西吹出来。现在中共的造神也是这个手法，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就是东方红这首歌啊，当时这个被中共拿出来作为以民歌的名义出现，然后呢加以改编，然后呢做宣传，把一个陕北的一个这个情歌啊，用这个原来叫骑白马嘛，或者白马调，然后改成东方红来歌颂毛泽东，这个是在1942到43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这个歌呢是1943年出现，这个作者叫孙万福，前头那个作者据说是叫李有元啊。这两首歌尤其是第二首歌，就是把这个领袖毛泽东这个正式的推出来。所以现在这次呢我们看还是用文艺形式，就是我们现在注意到的就是央视即将要搞的这个春晚有一个峰会场，就是中华泰山风扇大典。这风扇这个东西可是非同小可，
是的，
就是自秦始皇以来啊，这个风扇都是为历代帝王这个所重视的事情，就表示皇帝是受命于天，向天来昭告太平，然后这个答谢上天，然后呢这个君临天下啊，这是证明就是说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和他的伟大。所以这个相传史前是有72位帝王到泰山封禅，但是这个后来载入史册的在秦以后有12位皇帝，所以这个当时泰山的地位那是非常崇高的，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也干过这个事儿，但是那个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他下来了以后，还特别去折腾了一次，就是到泰山去。当然他们共产党嘛，他不好意思直接用风扇这个名义，这 这一次倒是很有特色，就是正式把风扇以这个中华文化的名义把它展示出来。
嗯，
那么这个祭天祭地，那这个也算是秦始皇以来啊，到这个我们当今这个红朝，做这样的这个天下的盛世，我们也是活了这么大半辈子才刚刚见到这么一次，真是
风扇大典，
等着要这个大饱眼福。
好的，
啊，所以这个就先说到这儿啊。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领袖，这个习近平新的称呼啊，他相比英明领袖或伟大领袖而言呢，似乎是一个更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提法。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再请问胡先生，领袖前冠以人民二字，那就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了吗？
在中共的词典里头，人民这个词可以说是最神圣的，当然也是最空洞的。那么对共产党来说，因为今天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现代政党，那么在今天所谓君权神授的这种神话早已经破产，共产党不能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上天，来自于神，那么他也必须得说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他也必须得时时刻刻把人民挂在嘴边。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权力实际上又不是来自人民，因为他取消了否定了像这种民主选举等一大整个一套这种民主的程序啊，这么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这个所谓的自称人民就成了一种冒名顶替，就成了这个一个谎言。那么因此呢，他也就更需要把人民的这个招牌举得更高，喊得更响。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经历了文革以及邓小平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呢，个人崇拜已经被证明是一条不归路，刚才许多网友也都这样提过了。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朋友圈，你随便走一趟看一看，都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以习近平他的经历，以习近平的这个经历和学识，他难道真的就看不出这一点，非要走这样一条不归路，还是他有另外什么难言之隐呢？张先生，
我想几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个呢，当然从50后来讲，也包括我在内，从经历和知识结构上，其实我们都没有受很完全的教育，有很多教育是事后补的。那但是具体到说习先生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的资讯可能有问题。我一直觉得他可能不懂电脑，也不上网，所以他的资讯可能都是来自这个下级给他打印的或者摘录的各种简报。我们也没有在他的办公室，就是我们每年春节都会看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也没看到任何这个电脑或者上网的设备。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啊，确实很让人享受。你想有这么多人来崇拜你、吹捧你，就哪怕你是一个凡人，突然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谁不飘飘然？我甚至有人想，我也可能飘飘然。如果互联网上有多少多人这个一致的把我捧成一个教主，捧成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啊，这个战神一般的人物，那我也会飘飘然，就像郭文贵先生一样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凡人，都可能出现。
嗯，
当然还有可能，习先生他这个他也有他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难言之隐，就是他缺乏安全感，他需要用这种方式，要需要这个人民这种名义的加持啊，然后各种领袖头衔的加持，才能使他感觉安全一些。
嗯，
因为他总是面临着，他认为他的周围全都是宫廷阴谋。你看这个上台五年来，干掉了多少野心家、阴谋家？那他真的很不安全的，他随时可能出现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哎，我有人民的支持，我是人民的领袖，那这个自信心就会加强。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骑虎难下吧，就是已经骑上这个老虎了，那我就要当一个骑老虎的英雄给你们大家看一看。那至于说能不能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啊，这个大概就不能下来了。这个。下来可能就会被吃掉。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